弟兄姊妹平安，实在是舍不得刚刚那样子的敬拜。我想我们道讲的再好，也不过就是主浓厚的同在在我们的中间。我刚刚都在想，其实不需要讲道，我们继续的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子的敬拜，多美好，跟神中间没有间隔，主与我们，我们与主是那样子的敞开。很感谢神啊！今天是母亲节，我们在座的很多的母亲，我们祝你们健康快乐，爱主更多养育出更多的敬虔的儿女来。你知道神实在是非常爱我们，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神就把母亲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把那个爱略微的让我们尝到父神的爱是超过母爱，但是我们在母爱的中间，我们略微的可以认识一下神爱何等的长阔高深。感谢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这个母亲为我们含辛如苦，为我们把我们从小拉拔大我们如今也做了人的父母，我们也能够把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到的爱能够带给我们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都在神里面领受一个托付，就是养育出敬虔的儿女来，好叫神的爱，好叫神的恩典借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把这个丰盛的生命能够传承下去。今天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信息，是贵重的器皿。那贵重的器皿，我们来读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20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念。在大户人的家里，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也有卑贱的。人若自洁，离开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主使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应当逃避年轻人的私欲，要和那些以清洁的心求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我们第二处的经文，我们读哥林多后书4章第7节，我们来一起。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是要显明这极大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的，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你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主耶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因着你的救恩，如今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在大户人家有各样的器皿，主有贵重的有卑贱的。你说人若自洁就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我们早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说求你把你自己的话向我们的敞开，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来祝福我们，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在一个灵的里面领受你自己宝座上的恩言。我们求你来教导我们，也求你来引领我们。我们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刚刚我们读的第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是在保罗在罗马在监狱里面所写的，也就是他走到他人生最后的路程的那一段的时候，他写给提摩太的。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那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可能要即将很快的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传福音的工作一点都没有没有办法可以懈怠的，他就有这个使命感，他就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其实当时保罗他所面对的那个时候的社会 跟我们现在是蛮类似的啊。那个时候他的假教师还有异端慢慢慢慢的出来了，那要为了防堵或者来抵挡这些异端的时候，他传福音的工作更是迫切啊，更是迫切。那个时候门徒们不但受到异端啊这个假教师的误导而引领了啊，甚至于开始受到啊多方面受到逼迫啊。所以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在地上的一封遗书。你知道当人要将要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他有很多东西没有做完的，或者还有很多心愿没有完成的，他就愿意把这些遗愿就能够写清楚教导清楚。所以说提摩太后书对于保罗来说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教导，语重心长，要把神的道，要把神这个要跑完的这个使命呢，交给提摩太。所以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读，我们都觉得保罗那个使命感，他那个交托感，他那个鼓舞，他那个安慰，他那个劝勉啊，把他交给这个提摩太这个属灵的儿子。当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就感觉非常的重，好像我们也从保罗的手上领受到这份使命一样啊。2000多年以前所写的信啊，当我们读起来仍然振奋我们的心，他那种推心置腹让我们感觉到他那个使命感，那个真情的流露啊。从前有一个单位啊，一个单位里面他调来了一个新的主管啊，据说啊，他跟这个主管调来以后，据说这个主管是一个能人，他在管理上面有非常非常的独到之处，他在整顿啊这个业务上面啊。我记得我以前在 Xerox 上班的时候，就有一个老板，这个老板他姓唐，他是我们三线第一线、第二线、第三线的老板，算是蛮不错。这个因为他非常有治理的这个管理的天分啊，所以人家他自己跟我们讲，他说他是杀手啊，因为他到哪里看到哪个部门有多余的人，他就觉得浪费，把它裁掉啊，或者哪些东西有重复的，他就合并啊。所以啊，这个新到来的这个主管呢，他也是啊，是整顿的能手。可是这些他调来这个部门以后，一天一天的时间过去以后，他们那些人没有看到这个主管有任何的动作。哎呀，就每天早上来的时候就彬彬有礼说，哎，大家早，然后啊，那些坏分子啊，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面还蛮谨慎的，哎，说这个新老板来不管怎么样做也做个样子看看啊，就比较循规蹈矩。可是发现这个主管也没有做什么事情，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放松，慢慢的嚣张起来了啊，然后开始讲话了，是什么那什么能人啊，这个看他毫无作为，他根本就是一个老好人。结果4个月过去了以后，大家对这个新的这个主管开始慢慢的失望啊。这个时候新的主管开始发威了，他就搬到了一道就发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坏分子一律开革啊，然后发现一些好的啊，有忠心的有能干的，他就把他们晋升起来。哎呀，结果发现他百发百中，没有砍掉的人没有冤枉的，提升的人也没有说好像有例外的啊，非常的准。哎呀，结果到年终的时候，大家都在那边希望说这个新主管啊真厉害啊，他希望在年终的时候问一问他到底这个怎么抓的这么稳这么准啊。这个大刀阔斧的砍的时候，为什么这个分寸呢那么样的精确？所以大家就请他发表一些意见啊。他就说：“好，我告诉你一个故事。”他说：“我从前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朋友他买了一个大宅院，大宅院的时候一进来以后，看见那些花啊草啊都不是他喜欢的，他就说砍啊，全部都除掉除掉。结果过了一阵子以后，这个原来这个 owner 啊，原来这个房主啊，就来访问这个他这个朋友，就一看发现，哎呀，他这个什么好的牡丹花了，好的百合花，通通给他砍掉了。哎呀，这个原来的房主就说，哎，这些花都到哪里去了？他说，我看都是杂草，全砍了啊，全砍了。结果啊，他说你把牡丹花，你把百合花全给我砍掉了，那个都是价值连城的。啊，后来这个朋友又买了新房子的时候，他虽然院子里面杂草一堆，他也不动声色。过了一年以后，在这一年里面，他仔细的观察啊，哦，这边是牡丹花，那边是百合花啊，他就很非常清楚了。一年以后，他才动手，真的是杂草他就砍掉，真的是好花他就留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说，大户人家有各式各样的器皿啊。主耶稣也是说，他说我让稗子和麦子在稻田里面一起的成长，等到收割的时候，他就把稗子砍下来烧了，把麦子收起来放了仓库的里面。大户的人家里面有麦子有稗子。虽然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并不是那么爱主，吊儿郎当的啊，好像神的救恩在他的身上，好像是他白白的得到的。可是我们不要气馁啊，大户人家有各样各样的各式各样的器皿啊，那有稗子有麦子，可是等到审判，等到我们交账的时候，等到我们交账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就好像那个新的主管啊，来到那个公司里面，你要好好的干，你按照神给你的吩咐，神给你的托付，你好好的尽忠，等到有一天我们交账的时候，神会好好的来奖赏我们。今天我们就要从几方面来看，神的家中有各样的器皿，神的家中最重要的要他要来拣选那个贵重的器皿。然后我们要看看怎么样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好，这里讲到大户的人家啊，是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的教会啊，教会就是神的家，教会就是神的一个大的家庭。在这个家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器皿啊，这个器皿我们知道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啊。从这个几个字样来看，我们知道金器、银器、木器、瓦器，它的所这个成分啊，它原来的材料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它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从功用上面来看也是不一样，因为它说，因为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啊。我们知道每一个器皿都有一个制造的一个过程啊，它从选材料开始，从设计开始，然后到制造。我们知道金器、银器还有瓦器啊，这三样的器皿里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必须要经过火烧啊。这个火烧以后，这个器皿才能够啊，才能够啊成型啊，才能够制作完成啊。那圣经里面也特别讲到器皿的时候，特别是指到人说的啊。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啊，那个主跟亚拿尼亚说，他说你去跟那个保罗讲，你去跟保罗讲，他说你去，他说保罗这个人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把我的名传给外邦君王和以色列人啊。所以这个器皿就指着这个保罗说的啊。所以器皿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指着人说的，所以这里我们也相信大户人家有各样的器皿，也指着我们说的啊。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器皿多多的来腾出，也是就告诉我们，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我们自己完全的倒空，好叫神能够充满我们。自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我们就成为神家中的一个器皿。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了一切罪的代价。 他赏还了我们所有的罪债，如今我们成为一个洁净的人啊！他在万人中，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给我们一个新的地位。啊，刚刚我们主日学也有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的地位不一样啊，我们的地位不一样。但是我们得救的时候却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有个不同的背景，不同背景，那个时候我们也许是金器，我们也许是银器，我们也许是木器，我们也许是瓦器，可是如今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的本质可能都还没有变，但是神的生命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在格林多前书那边说，弟兄们，你们蒙召得救的时候，按照肉体，你们有智慧的人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这就讲到我们在得救之前，我们有尊贵有智慧，我们都不是很多的。但是神把我们放在神的家里以后，如果我们能够自洁，我们就可以成为有能力，可以成为有尊贵的人。所以当我们得救前我们虽然不一样，但是我们得救后，神在我们身上都有同样一个要求，就是要我们来自洁，要我们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这恩典的呼召。这一点是对每一个人来说是完全一样的。神说你们要来跟随我，神说你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要求是完全一样的。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以后，我们都像约翰那样说的，愿主增加，愿我减少，让我们的己生命天天的被神对付，让我们的这个瓦器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神要我们学习怎么样学习做一个贵重器皿呢？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他说有贵重的，有卑贱的，但是神只能够用我们这些贵重的器皿，卑贱的器皿他没有办法来用。保罗特别用这段圣经来鼓励提摩太，他提摩太，你虽然年轻，但是你可以自洁，你可以选择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知道神把拣选，神把预定，还有神把自由意志给了我们，没有错，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在神的恩典的里面，神完成了他的救赎，也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回应在神的面前啊，所以在回应的这个动作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要选择自洁，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也许我们的本性是木器，也许我们的本性是瓦器，这个重不重要？这个不重要。如果我们愿意自洁，我们就可以，原来是卑贱的，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器皿贵贱它那个重点不在于不在于我们的本质，乃在于我们的拣选，乃在于我们愿意放下我们的自己，成为圣洁，被神来所用。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一些不圣洁、一些卑贱的事情在我们的中间不应该有卑贱的器皿就算有神应该也不会允许它存在才是的是不是？有很多人会发这个问题教会应该都是很好的。其实我们知道教会里面都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跟外面的人差不多我不敢说完全一样，是差不多。为什么？我们跟他们一样但是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说差不多，我们跟他们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们是蒙了恩的罪人我们站在罪人的地位，但是我们却在恩典的里面继续不断的来仰望神，来领受神的恩典所以教会里面不可能完全的圣洁 不可能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是一个蒙了恩的罪人，我们不愿意让罪在我们的身上掌权，或者我们不愿意常常的持续的逗留或者生活在那个罪中啊，这是我们应该的啊，所以我们说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知道神在那里给我们有一个恩典啊，神在那里忍耐，神在那里等候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他的恩典是让我们悔改来来归向他，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放下自己来仰望他，成为圣洁啊，成为圣洁。因为我们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我们那个里面的新生命不断的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我们感谢神。在刚刚我们读的圣经里面，他说凡称呼主名的人都应该离开不义啊。神不是任凭我们，他说都应该离开不义啊，都应该离开不义。所以神宽容我们是要领我们悔改，领我们归正，领我们离开罪，领我们恨恶罪啊，领我们啊远离罪啊。今天在这个花花的世界的里面啊，要离开远离罪啊，或者恨恶罪，实在不容易啊，实在不容易，因为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掉在仇敌的那个陷阱的里面。有时候我们打开电视啊，我们打开电脑，现在这些网络非常的发达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借着这个网络，借这个无线电视就进入我们的家里面了。啊，有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还要到一些特别的场合才能够碰到罪，或者说看到这些邪恶的事情。但是今天不要，我们电视一打开，电脑一打开，这些东西都进来了。正如圣经所说的，仇敌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真的是遍地游行啊，要寻找那个可吞吃的。今天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如果出差，我们到了外面，晚上住在旅馆的里面啊，你可以打开电视，你可以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轰炸你啊，炸得你眼睛睁不开，好的睡觉。你也可以打开抽屉啊，很多的那个旅馆里面的抽屉里面都有什么？都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圣经啊。如果你忘记带的话啊，你打开圣经，你可以来读神的话，甚至于你可以抓着那些服务员你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啊，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所以说完全是在我们的选择，我们可以打开电视，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轰炸我们，色情啊，暴力啊，让我们享受那个最终之乐。那你又说了，那如果我现在落在最终怎么办？我被这些东西已经捆绑住了，怎么办？从前有一个爬山专家啊，他到犹他州那里去爬山，爬山的时候，一不小心啊，那个山上有一个大的石头滚下来，就把他的手指头压在那边，让他没有办法离开那个位置，动弹不得。那个大石头把他手指头压在那边，结果他被困在那边，整整困了5天之久，在那边呼喊天喊地啊，没有，因为没有人经过那边，所以没有人知道他被困在那个地方，整整5天之久。他在又饥又渴的中间，他就拿出他这个另外一只手，就从他的背包里拿出了他一把刀，他就把他的手指头砍下来。砍下来以后，他就这个人整个的人就可以脱离开那个地方，就赶快的往山外啊，往了山的外面求救。结果那个直升机也在搜寻他，结果直升机就找到了他，就把他救到医院里面，就抢救他啊，抢救他。那后来电视的记者就来访问他啊，访问说，他说你哪里来的勇气啊，再把你自己的手指头砍断啊，砍断，然后这样子脱险啊。他说很简单，他说如果我愿意忍受这一个小时的痛苦，把我的手指头砍断，我可以脱离我这样子的捆绑，我可以后面我还可以活5、60年。他说 有什么不值得？这非常值得的事情啊，这是当然值得的事情。所以说，如果今天罪把你捆绑住了，一只眼睛啊，让你获罪的话，你宁可把这一只眼睛挖出来；一只手让你获罪的话，你可以把这只手砍下来，免得你全人都落在那个地狱的里面。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在罪中的话，你要跟神求恩典，真的是快刀斩乱麻，离开，要离开，破釜沉舟的离开你现在这个罪的光景，来归向真神，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何成为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呢？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情啊。这里面有三个动词，他那里说你要脱离，你要祷告，你要追求啊。没有一样东西是负面的或者是消极的，你逃避这个罪，你要祷告，你要追求啊，非常积极的啊。他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你要逃避罪，你要祷告，你要与倾心爱主的人一起追求圣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当时提摩太是一个年轻人，所以保罗说你要逃避年轻人的私欲，和那些倾心爱主求告主名的人一同来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他就鼓励他说，你要逃避年轻人私欲。其实私欲也没有分什么年轻年老，其实年老的人也有私欲，对不对？也有私欲，没有年龄分别的。所以我们不论在哪一个年龄层次，我们都要来逃避我们的私欲。器皿贵重不贵重，它的重点是在它圣不圣洁，在这个圣洁不圣洁是在于这个器皿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我这个器皿里面盛装的是一个无价之宝，虽然我是一个瓦器，但是我这个就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是不是？就变成一个贵重的器皿。如果我今天是一个金器，可是我里面装的什么都没有，空空的，其实我这个器皿并不什么那么贵重，是不是？如果我放了一些污秽的东西，那就是更糟糕。所以瓦器算不得什么，器皿里面装的什么东西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啊，有的时候我们略微懂一点圣经的真理啊，我们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岂不知若不是神在我们中间做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开了神，我们什么人都不能做。若不是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不过就是一个瓦器，俗土的一个瓦器。但是感谢神，这个瓦器里面如今有了一个这个宝贝啊，这个瓦器就不得了。这个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了参孙啊。当参孙很有能力的时候，哎呀，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几斤几两，他就觉得自己很不错啊。在大利拉的诱惑下面，他就把他的得力的秘诀就告诉了大利拉，就他就把他的头发给完全削掉，完全削掉以后，他就被腓力斯人抓去，他就在那里为腓力斯人在那里推磨，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跟参孙一模一样。当我们传福音，当我们在团契里面，我们略微有一点点成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不错啊，我们就开始欣赏自己，一切就靠自己，我们忘记了这能力的源头乃是从主那里来的，所以我们就离开了这个能力的源头。我告诉你，如果我们离开了这能力的源头，我们就跟参孙一样，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是推是被囚的，我们是只能够做奴仆，只能够帮人家推磨。真的求神来怜悯我们，器皿从卑贱到贵重，它有一条路，它就说要不断的 不断的弃绝卑贱的事，不断的追求圣洁的事情，而且我们要让里面盛满这些宝贝，盛满这些贵重的东西。有一次在一个宴会的里面，爱因斯坦也在那个宴会的里面，就大家你知道在美国在这个欧洲人他们聚会的时候基本上不像我们都坐下来啊，就四平八稳的坐在那边吃啊喝，都是拿一苹果喝的东西走来走去啊，结果爱因斯坦就走到一个人的前面，那个人就问说很礼貌说，哎，请问您是做什么方面的为生呢？什么地方什么方面你是在哪里高就？结果爱因斯坦说，哦，我是学物理的。啊，结果这个客人就说，哎呀，他说物理啊，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学过了，他说你这么大的年纪还在学物理啊，实在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爱因斯坦就是因为他不断的钻研，不断的研究，后来他拿到了诺贝尔奖。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也要不断的学习，放下我们自己，不断的顺服圣灵的感动，不断的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说，他说我们是他的 workmanship， 我们是他手中的工具，让他在我们身上来做，好叫我们这个器皿成为他的一个 instrument， 被他来使用。我们不断的来弃绝，不断的来学习，来逃避这些私欲，逃避这些卑贱的事情，这是我们个人方面的要求。在这里保罗也跟提摩太说，他说你还要跟那些倾心爱主的人，求告主名的人一起的来追求，这里有一个团契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不但跟我们的神直接有一个和好，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也有一个团契，有一个相交的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主日来到这边，我们跟神有一个交通，有一个敬拜，但是我们礼拜五也要在团契的里面跟弟兄姊妹一些倾心爱主求告主名的人一同的来追求公义、信心、爱心、和平。在个人方面，来，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多人可能都玩过 guitar 啊，在 guitar 里面我们知道有六根弦啊，当我们在用 guitar 的时候，我们要调音啊，调音的时候每一根弦呢它都有一个主音啊，你要把它调好调准啊。当你六根弦都调准的时候，这个 guitar 可以用吗？大概可以用，但是还不是那样的完美啊。它要这六根音还要彼此的能够协调啊，彼此的协调。说是一样的啊，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了，我们还要跟弟兄姊妹中间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好像合唱团一样啊，合唱团你唱什么部门，当你这个部门练好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合唱团就好了呢？没有，你这一部门练好以后要跟其他的部门还要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感谢神，感谢神，我们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不但让我们有个人的追求，也让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追求。所以我们要弃绝卑贱的事情，逃避私欲，我们跟倾心爱主的人一同在追求，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合乎主用，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主用。如果我们不圣洁的话，神没有办法来用我们。我们刚刚说我们得救以后，神就称呼我们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点点不圣洁，神没有办法来使用我们，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今天你里面充满什么？我们刚刚唱的那首诗歌告诉我们，我们把我们里面完全的倒空，让神完全的居住在我们里面。这里面讲到完全的居住，讲到他在那里掌权，在那里使用我们，我们来听他的差遣，合乎他的使用。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啊，器皿多多的腾出啊，我们一面唱 我们一面在神面前有一些祷告，我们唱第一节，一唱三节好了，一二三，好，来。站起来唱。器皿带到神的面前来倒空，让主来充满我们。主说将器皿多多的腾空，现在我就要来充满你，不是等一会儿，乃是现在。弟兄姊妹，你在神面前的日子是不是软弱多年了？你愿意行善但行不出来，你愿意传福音你好像缺乏能力，你想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可是常常被世界的私欲所胜。今天你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你说，主啊，我把我自己带到你的面前，我贫穷，我瞎眼，我求你恩待我，我要把我自己完全倒空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充满，赐给我能力，赐给我恩膏。主啊，我要来到你面前，求你来使用我，让我成为一个圣洁的器皿。我们在唱第三节的时候，如果你圣灵感动你，你可以举起你自己的手，把这两双手把你自己完全的交给神，你说，神啊，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我的身上只有瓦器，只有木器，主啊，都是卑贱的事情，但是今天我在你面前，我要与你立约，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我们，求你来使用我，我以后的日子要跟我以前的日子完全不一样啊！我们唱第三节的时候，你有感动，你把你的双手举起来，把自己交给神。神是信实的神，他说你要多多的腾空，我要好好的来使用你。我们再唱第三节，谢谢。 感谢我们赞美你，今天在你的面前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你的人，主耶稣你都看见了，主耶稣你都要来复兴我们，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你家中贵重的器皿，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合乎你使用的器皿，主耶稣来使用我们，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主让我们明白过来，主啊不但明白过来，主让我们有能力来遵行，成为你自己的门徒。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早上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器皿的里面充满了你的同在，充满了你自己的应许，主，我们把我们剩下的年日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使用我们，让我们不一样，让我们的教会不一样，让我们在服事的工厂上也不一样，求你来多多的来使用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请坐。